今天因为肖牧师回台湾，所以有机会和大家在讲台见面，谈谈信仰与生活。我们都知道，信仰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它本身没有实体，但任何一种信仰必然有外在行为的展现。不记得是哪一位神学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若是你的信仰不能改变你，我劝你最好改变你自己的信仰。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析。首先，这句话表明了信仰是一种超越人本身的东西，换句话说，信仰有一种超越人的力量。其次，信仰也必然会带来改变，所以信仰并不是一般人以为的只是一种心灵慰藉，也不是需要的时候拿来装点一下的装饰，更不是一件用来炫耀的外衣。一个人真心所寻求的信仰，一定会对他有一种约束力，进而产生一种力量，因而改变他的生活。所以我个人虽然认为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有一些类似，但归根究底还是两回事。不过在我接触过从国内来的朋友们，他们在刚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多少都会将共产主义和宗教信仰类比，有这样的情节。那些深信共产主义的党员，他们的生命早已降服于党，比较难接受基督信仰也是事实。我就曾经听过刘同书牧师的亲口见证，他是在60之后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邀请到美国深造的学者，他也将会是我们明年加西夏令会的讲员。他到了美国之后，他和他太太都先后的成了牧师。他就说，他常常到处领人传讲福音，领人归主，但是他却很难让他90多岁的高干母亲信主，因为他的母亲认为他这辈子的一切都是党的赐予，所以他必须忠义于党，而不能改信基督。两相比较，我们基督徒也一样的认为自己是神所造的，是神的儿女，生活所需的一切也都是神的供应，但我们所行出来的比起那位老人家好像还差了许多。我这么说只是说借用大家都熟悉的事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若是人所提倡的政治主张都可以让一位诚心相信且愿意服从的人生命有所改变，那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信仰岂不更应该能够带给他生命有所转变？那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让我们现在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今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同心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称颂赞美的那一位。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世上活出基督的样式，使我们享有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血圣名，阿们。我们就从哥罗西书第三章来看一位基督徒为什么要改变，而这改变又是如何展现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看第三章，它是以所以开始，表明了第三章所说的都是基于前面一二章的论点。这前面一二章的主要论点就是说，世人都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得与神和好， 罪得赦免，也因为相信基督的复活，基督徒就既然是这样子的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应该遵行基督的道，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因为神的奥秘、神的智慧、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然而在二章二十节，保罗质问哥罗西的圣徒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然像在世俗中活着？这是当时哥罗西教会圣徒的问题，所以保罗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而这问题今天依然的在问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为什么仍然活得和世人一样？我们就借着经文一起来检视一下自己的信仰。圣经称基督徒是圣徒，这意味了基督徒是神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就像在出埃及记那边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是神要以色列人将投生的人和牲畜分别出来归神为圣。耶稣自己也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让我们看到，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徒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世人也要将自己分别为圣，好让我们这些信从他的人可以因为真理而成圣。基督徒既然是归神为圣的，属圣的，当然和属世的不同。这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对基督的信仰所带来的生命改变。我们就分成三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第二部分是生活上的实践。第三部分是得基业为赏赐。首先我们看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人行为的转变是以由思想开始，才能够带出行为。所以我们看一到四节思想的转变。第一节中，若，你们若的若，按希腊原文和英文都是既然的意思。所以基督徒既然真相信自己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接着还要怎样呢？还要思念上面的事。思念就是心思意念的专注，所以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就是要定义在上面的事，而不再定义在地上的事。为什么呢？因为那原本的老我借着洗礼与基督已经死了，一同死了。基督如今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基督徒复活的生命是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是和过去存血气的老我隔绝的生命，是属天的，是属基督的，在天的生命。这个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个理想，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属灵实际，也是我们的信仰。第四节更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就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记得在我还远离神的那段时期，每当我母亲跟我提起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非常的不屑，也非常的生气，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心里面只有我，根本容不下神。人只有自己愿意 让神在心中居首位，生命才会有所不同，也才能够认同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要一同与基督显现在荣耀里。接着我们看脱去旧人，第五节也是由所以开始，因为思想更新必然会带来行为的转变。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也就是要弃绝或者是除灭我们肉体中的一些个人恶行。在感官方面，我们要 除掉的首先是淫乱。我们中国有古话说万恶淫为首，可知道淫乱的毁灭性。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可以得到证实，就是很多时候一个朝代的灭亡多少都是因为淫乱的祸根所引起的。圣经里面大卫王也因为犯了淫乱而杀人，好在他勇敢地跟神认罪悔改，得神赦免其罪。正因为淫乱的毁灭性，摩西也曾经警告以色列人，当选立人做王的时候，他就是指的那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其次是污秽，污秽就是任何的一点点的不清洁都是污秽。有我们看得见的，像一些肮脏的事物，也有藏在人内心深处别人所看不见的，但在全知全能的神面前，人内心深处的一点点污秽都无所遁形。接着是邪情，邪情就是指过度的不正常的情欲，多半和性脱离不了关系，但也有在金钱或其他方面的过度需求。恶欲就是指一切卑劣的恶毒的心思意念，因为它会带出邪恶的行为。最后是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为什么会和拜偶像连在一块呢？我们知道圣经是从人内心最深层的动机去看行为，当一个人心中有了那种不管是在哪一方面有了那种过分的贪欲的时候，那种过分的贪欲就会在他心中成为他像他一个生命的指标，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动力，也成了他心中的偶像。所以圣经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些都是我们圣洁的神所憎恶的，所以必然引起他的愤怒，我们就必须弃绝这些。在另外与人相处方面，我们要弃绝的有老恨，老恨就是指不能容忍别人的那种怒气，还有愤怒就像是偶尔爆发出来的那种狂怒。恶毒就是由于自己心中的恨意或者是本性中的刻薄，就故意要去伤害对方，让对方受苦。毁谤就是指言语上的恶意诋毁，不说污秽的言语，不说谎言，这些都是基督徒不该有的行为。所谓爱屋及乌，一位爱神敬畏神的人，他一定不愿意行出这些恶行。他会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很自然的就爱神所爱，恶神所恶，就像箴言说的，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诗人大卫也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像虚妄其事不怀诡诈的人。注意心清就是指的意念，守节就是指的行动。这让我们知道 思想和行为从来都是合一的。当一位基督徒心思意念转向神的时候，他就会愿意远离旧有的生活习性，行在神的道中。接着我们看穿上新人，脱去了旧人之后还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在加拉太书3:27比较形象化的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基督徒受洗之后仍然活在原本的肉体之中，但在属灵的意义上，就像1:13所说的，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因此基督徒复活的生命是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了，所以要穿上新人。我们在这先思想一下衣服的功用。衣服不仅仅可以遮羞保暖，还可以衬托出一个人的气质与身份。一件制服更可以表明了他所属团体的特殊使命或者是文化。所以第10说，借着洗礼，基督徒都要披戴了有基督丰盛生命的外衣。就像第10说的，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知识就是神的话语。基督徒要不断地在神的话语中被炼净、被陶造，使老我的生命逐渐被基督这丰盛的生命所融化，最后才能够成为造物主的形象。11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希古提就是指没有文化的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是不分种族，不计较人过去的信仰，不分文化，也不看人身份的，赐给每一位，使每一位相信他的人就好像在基督里都不再有宗教、文化、信仰还有身份上的差异，就在好像是在基督这个制服里面完全的合一。耶稣基督也一视同仁的住在个人之内，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脱去旧人之后还要欢欢喜喜的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和脱去旧人一样，都是有意志的，是有意志的行动。圣经记载了神对我们说也要我们听的话，圣灵也会引导我们去明白神的话，但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人唯有自己甘愿，才能够真正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其次我们看生活上的实践。 James William 他是美国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说，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人类可以借由改变思想来改变人生。所谓改变思想，他说改变心态，所谓改变心态就是一种思想的转变。思想的转变就可以带出不同的行为，因而改变了整个的人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本能的就是以思想主导行为。因此基督徒的信仰会使他个人的思想体系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从私欲的追求转向属天永恒的生命，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在现实里，我们看到基督徒所行出来的好像不是那么透彻。问题出在哪里呢？是神的话语没有能力，还是圣灵没有感动自己？都不是。 是我们人有太多太多的巧思。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我们人太会为自己找借口，加上世间的功利主义，常常让基督徒为了眼前的好处或者是其他的理由，将信仰放在一边，成了思想和行为不一的人，非常的遗憾。在这我想提醒各位，神的真道是不容妥协的，信仰和行为是一体不可分割的。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不以行为称义，这是神的救赎恩典。而一位忠于信仰的基督徒，他一定是愿意行在他的信仰中，也必须要行出他与他的信仰相称的好行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绝不是对立的。基督徒要自己愿意让他所信的行在每天的生活中，最具体的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的生命反映在我们与人相处的人际关系上。我们就从四种主要的人际关系来看，首先是肢体之间，十二节也是由所以开始。基督徒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所以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就应该心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注意夸胡里面存，它的原文是穿，也就是说这些属于基督特质的行为是信徒需要经过学习而得的。我们再说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意见不合、有利益冲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主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同样的去饶恕人。不但如此，十四节还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这是说我们在包容饶恕对方的时候必须要存着爱心的去行。爱心在我们基督徒嘴中是最常挂着的两个字，但是很多时候不但不能让人感受到真诚温暖的爱心，反而常常让人觉得虚伪、是非不分。要正视这样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认识神的恩慈与严厉。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经文所说的跌倒的人，就是那些蒙了神恩惠却又背离的选民。这经文中的你，就是那诚心相信基督的人。所以整句经文简单的说，神对悖逆的儿女是严厉的，神对诚心顺服他的儿女是有恩慈的。我们基督徒也要常常在神的恩慈中，不然一样也要被砍下来。因此我们肢体之间若有冲突的时候，若双方只是图省心省事、草草遮盖问题，这并不是真正的以爱心在饶恕对方，充其量是以爱心做幌子，是双方彼此积累自己的不义，不得不慎。好在十五到十七节教导我们一些遵行的原则，基督徒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双方，注意是双方，双方都要在基督里用基督的道理，不是自己的道理，在心里做准则， 让基督的平安不是自己习惯的安舒方式在心里做主，还要存着感恩的心，最后奉基督的名去行。这个原则教导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对于问题本身，双方都要放下自以为是的心态，要以基督的真道为准则的去衡量问题。但在介入所介入的人，我们就要真诚的以爱心包容，以爱心饶恕对方，如此才是以爱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同心感谢歌颂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在基督里的真正合一。我们再看夫妻之间，丈夫不苦待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就像在以弗所书5:21说的，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夫妻双方都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的时候，彼此顺服就容易多了。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每当他先生惹他生气的时候，他很想要骂他的时候，他就想到，我的老我不是死了吗？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就忍住不吵，这让我自叹不如。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要如何爱人爱神，是我们每天都要学习的功课。再看亲子之间，做子女的要孝顺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10诫中的5诫，更是神特别加上应许的诫命。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能惹儿女的气，并不是说不能让他生气，而是不能一味的只看重自己的权威面子，一味的责备，一味的要求，让孩子受到挫折，丧失了志气。所以教养孩子的时候要尊重孩子，但是却不放纵孩子。在生命记那里还要求做父母的要教导孩子认识神。我们就拿刚刚过去的 Halloween 来说，小孩子结伴出去要糖不给就恶作剧，其实是蛮好玩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类似这样好玩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小事还有许多许多。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孩子生活习惯的养成，价值观的被塑造，就是在生活中的这样的小事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要清楚地认识自己是在教导孩子进入世俗，还是引导孩子认识永生之道，求神赐下智慧。我们再看主仆之间，这主仆在当时就是指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我们应用在现代就是工作上的从属关系。字句都浅显易懂，但是行出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抱怨老板挑剔难缠。然而这边告诉我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也就是碰到不讲理的主人也要尊重他的权柄。因为在罗马书那边13:1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神。因此基督徒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像是为主做的，因为世上一切有权柄的都是出自神。若是有了这样心态，就不至于抱怨了，起码抱�怨会少一些。4:1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经文也提醒做主人的不可任意妄为， 也不可仗势欺人，要真正公公平平的去带下属。这个主仆之间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我们人和神的关系。我们世人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将来都要向神交账，在全智全能、信实公义、圣洁又慈爱的神面前，人只有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尽心尽力的侍奉，这是我们人的本分。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白圣经所讲的各种人际关系和世上那些靠着金钱、靠着权势所建立的那种人际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是基于我们对神的相信，而建立在敬畏神的基础上。正如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他在享尽了人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还有宴乐之后，也在看尽了人世间一切的喜乐悲愁之后，他总结人生说，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最后我们看得基业为赏赐，这是神已经赐下的应许。我们基督徒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是自鸣清高的说我都不贪图赏赐，而是我们要认清楚神的赏赐，因为那正是我们奔跑的标杆，也是我们在世上一切行为的正确动力。我们基督徒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有神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还有圣灵内住的帮助。我们自己就必须要学会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我们基督徒的义行是基于恩典的相信，不是出于惧怕，也不是像世人那样为求功名刻意的表现，或者甚至是虚伪的表现。是我们的义行是真正的基于我们的信仰，是整个生命改变的自然行为，是出于自发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再见主面的时候，在不偏待人的主面前，我们都可以得着基业为赏赐。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谢谢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念进我们，使我们在世上有如明光照耀，当见主面的时候好得你的赏赐。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